好，谢谢诗班。我们把另外一首诗歌87首放到正道之后啊，今天我们请到冯牧师来给我们正道，请陈牧师先介绍一下。
今天很高兴有冯永良牧师来到我们当中。那他是我这个在神学院上这个教会领袖学的这个老师。那他目前是划船的国际总主任啊，那个不是这个划船啊，是华人福音普世差船会啊。那他在香港出生长大，大学毕业后在香港青年归主协会侍奉，曾任该会的执行总干事跟亚洲区的训练主任。那么1981年来到美国，在这个金门浸信会神学院进修，而且也同时在这个三藩市华人金巴伦长老会侍奉啊，他在那里担任这个主任牧师20多年，然后先后在这个浸信会的神学院获得神学跟道学硕士，还有教牧学博士，后来又在这个美国西方神学院获得这个文化研究学博士。那么冯牧师跟这个倪彩环师母也在这里啊，他们有两个已经成年的这个子女，然后还有两个外孙跟一个内孙啊，所以今天很高兴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冯牧师。
谢谢你们的邀请，给我有机会来到你们中间，一同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其实呢，心里头也充满着很战战兢兢的来负起这个事工。过去20多年在旧金山的教会里面服事，那么其实呢是蛮喜乐的。牧会的工作真的很喜乐，因为是一个大家庭里面，我们都彼此相爱。我的同工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同工，我们有13位的同工一同来服事。那么但是上帝就有这个感动，一直都有这个感动，要我做那个宣教的工作。其实我们的教会差派很多的宣教士我们数一数的话，我们大概有6位是我们自己教会出来被差派出去做宣教的同工。那么除了以外，我们大概有30个不同的事工我们在支持。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我对宣教的事情是完全有负担。但忽然间上帝的感动就来了，说你过去差派，你按手差派同工出去，如果我今天要差派你出去的话，你愿意去吗？那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特别你已经在一个教会里面一段长时间，而不是说不是教会了，就是你在一个公司做了27年，我在那个教会27年，这个教会27年，你在一个公司27年已经很安定了嘛，忽然间你要改变你的工作，你要跑到一个完全不懂的就虽然说我知道宣教，我们也要差派宣教士，但是差会的工作跟教会的工作就是不一样所以呢变成呢你要离开一个你已经很熟悉的一个环境，然后跑到另外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环境的话，肯定是一个挑战。但是当上帝的感动要来的时候，我就没办法，我就在神的面前，我跟我的夫人也一同来思想，一同来祷告，我们上帝到底如果是这样的感动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我的师母就完全的支持我做这个决定，他说如果是上帝这样带领你的话呢，你就去吧，我就后边支持你，完全支持。所以有他的支持的话，我就凭信心的踏出去，然后教会就最后接受我这个决定是不容易，他们也不容易的接受这个决定，但是呢就接受这个决定。 但是后来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是完全是上帝要搅动华人的教会，上帝要搅动华人的教会。弟兄姐妹，2008年我加入华传，然后2013年我们在台湾开了一个大会，不是华传的大会，是华府的大会。这个大会呢很特别，这个大会邀请所有的全世界所有的机构里边包括是教会的主任牧师，然后有机构的总干事，然后有那些神学院的院长在台湾一同来开会。我们开会的题目只有一个，这个题目就是为什么华人教会200多年的历史，但是200多年之后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完成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唯一的大使命。你知道吗？我们在中国以外中国大陆以外，大概我们有10000间的华人教会，全世界10000间的，在美国大概有1000多的华人教会，只有30%的华人教会做宣教，做大使命的工作，只有30%，70%他们做教会，他们做很多事工，但是来到做宣教的话，他们有很多的理由不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面对一个环境，就是我们看看那个这个普世福音的状况，就是你看见这里40%，全世界40%的人口是完全没有接受福音的机会，40%。然后呢，以德的群体中的非基督徒27%是在一些能够福音进去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没有信主，譬如美国，譬如欧洲，譬如那个东南亚，他们都是福音可以进去，但是里边有很多还没信主的朋友。然后挂名的基督徒，美国跟欧洲有很多这样的挂名的基督徒，但是他们没有重生得救，他们是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可能曾经去过教会，也许他们一年可能去教会一次两次，可能他们是基督教的背景，他们的家人是基督教，他们的父母是基督教，所以他们都说他们是基督教，或者是他们的国家是基督教，比方说英国、德国欧洲很多国家，他们都算是基督教国家，但是那些的基督徒在里面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没有被改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21%，只有全世界12%的尾声的基督徒，然后我们要靠12%的，要借出88%的人口是还没信耶稣的，只有12%的基督徒要改变世界，改变88%的人的世界，可行吗？这个使命可以完成吗？这个美梦是可以成真的吗？这个世界真的可以被改变过来吗？所以我们在那个台湾开了个大会，大概有150多位的不同机构的负责同工走在一起。我们不是来听到，我们每一个150位的都是可以讲道的人，而且我们不是来听到，我们是在讨论。每天3天的时间，每天我们就分组，每10个人一组，10个人一组。 然后大会呢就给一个题目给每一组，然后就150多个同工，我们就在那边开会，自己十个人就讨论，然后找一个结论，为什么华人教会200多年，我们的宣教使命，我们的宣教使命还没有真正的能够被推动。相比韩国的教会，韩国的教会比我们华人的教会历史短，但是他们派出的宣教士是我们派出的十倍啊，弟兄姐妹，到底华人教会出现了为什么事情？同样蒙恩得救的众圣徒，但是为什么韩国的教会的众圣徒，他们会派出比我们超过十倍的宣教士？难道我们没有钱吗？不是没有钱，华人教会很有钱，但钱不花在神的国度上面，钱不花在大使命的上面去。所以我们就在讨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三天之后我们就有一个结论啊，是夏牧师，台湾的夏牧师啊，做当主席，然后他就报告说啊，我们有啊，经过我们150位的同工一同来讨论之后，我们有一个结论，为什么有这个情况出现。然后的结论第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出现问题，那这样当然是呢，如果教会不出现问题，为什么教会不完成耶稣基督颁布的唯一的大使命？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比较特别的，也是不容易接受的，就是神学院出现问题。为什么呢？也是因为神学院没有，只有全世界的华人神学院里边只有一两间的神学院，你知道全世界有很多华人的神学院，但是只有一两间的神学院是有宣教的科目，全世界都没有的。这因为这个缘故呢，那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不要误会，我们是在背着神学院来讲他的坏话。不是，因为当时候有神学院的院长都坐在我们中间的，然后后来我们报告之后，神学院的院长也出来承认这个是事实。所以就是说，华人的教会的神学院，我们都不重视宣教。所以神学院不重视宣教的话，你生产出来的神学生，将来的牧者都不会重视宣教。所以一直下去的话，教会就没有受影响，教会也没有受教导，结果我们都没有注重宣教的这件事情。哎呀，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怜悯华人教会。今天的华人教会需要跟神学院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感谢神，基督公认神学院是第一个回应了啊！现在呢，基督公神学院跟南加的 Logos 应该是中文是什么呀 ？Logos 神学院叫中文的啊，正道啊，正道神学院啊，他们两间都已经宣告说，我们的神学院的目标就是一个以宣教主导的神学院啊，两间神学院立刻回应，我感谢神啊，这个是上帝在这个时代里边要兴起的工作，是时候先流转华人的神学院，也要流转华人的教会。我真的盼望哈，你们的教会成为众教会的一个榜样哈，不要把我们的大小看为一个好像我们教会不够人哦，教会不够钱，所以我们就不能做宣教。千万不要给自己一个这样的理由。什么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如果你说愿主的旨意行的话，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就是这样啊，凭你恶意行，凭你意行的话，我们就凭上帝唯一的旨意，这个很清楚的，只有一个大使命。如果我们都不做的话，弟兄姐妹，你讲什么凭你意行呢？我们唱歌可以唱，但是我们实践不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去会面临 审判的。求主帮助我们，使命肯定要成，不是因为你跟我，是因为上帝，他是一个 missiodite， 他是一个差遣的神。missiodite 是一个拉丁文，里边讲到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差派的神，或者是神的差派啊啊！因为上帝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让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我们。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He loved and so he gave. 所以这个他施予，他赐给我们他的爱子。其实也知道一件事实，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We believe in a triune God.所以如果是三位一体的神的话，神是差派自己出来，对不对？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只有一个神。如果神爱我们，甚至把自己也差出去，也甘愿的把自己送给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施予的态度，正是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教会都要学习的东西。不是为了自己的舒服，不是为了自己的增长，乃是为了神的国度，我甚至愿意施予出去。这个是差派的精神，也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读一个宣教学的人，我们就发现有一个英文的字呢，我们经常弄错的。到底什么时候我们用单数的 mission， 什么是双数的 missions 啊？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啊，也是一个供应的，就是当什么时候我们讲到 mission 单数的话，我们是强调是上帝的属性 ，because he is a missiodite， 因为他是一个差派的神。所以呢，如果是单数的话，上帝只有一个 mission， 上帝只有一个使命，这个一个单一的使命。就表示是说是上帝的属性。我们看见上帝一个梦想啊，等一下我会再让你们看这一段圣经。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众柱子，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个是上帝的梦想，有一天所有全世界不同民族的人，不光只是华人，不光只是中国人，所有种族的人都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他。这个是上帝的使命，是上帝期盼看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虽然我们跟随神的人，我们的神的使命代表我们属他的身份。我请问大家，现在圣灵在哪里？圣灵在哪里？在你我中间，对不对？圣灵在我们中间。我希望是你没有这个确定。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住在哪里呀？住在哪里呀？住在你的心中。如果圣灵住在你的心中，如果圣灵就是一个 missiodite， 是一个差派的神的话，弟兄姐妹，这个就成为我们的身份。无论你去做什么事情，你去非洲不去非洲，你去东南亚不去东南亚，你去回教国家不去回教国家，不重要，最关键的是你有没有上帝那一种宣教的心啊？因为如果有圣灵同在的话，圣灵的唯一的使命，圣灵的唯一的心愿，就应该成为你跟我的心愿，就应该成为你跟我的优先，就应该成为你跟我的应有的那个专注。所以It really not depend on what you do, but who you are. 那个 being, 那个实在的你是谁呀、啊？ 你是神的选民，你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回来的，你是他的儿媳，你是他的儿女，有圣灵住在你中间的。如果有圣灵住在你中间的话，你绝对没有理由说我没有宣教的负担。什么需要负担？宣教是一个命令，不在于你的选择。命令就是命令，不在于你喜欢不喜欢。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那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重新留意大使命的经文。今天我特别要求你们读18到20节。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大使命的经文只读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个部分19节当然是大使命的主要的内容，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看见所以的时候，你查经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因为所以的时候呢，这个所以就跟前文很有关系。如果你所以你不读前面的话，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对不对？所以你要读18节。18节就是耶稣金钱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那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主权不发生的话，门徒没有这个需要去回应他的大使命，就变成不是一个吩咐了。是因为他是主，他是万有的主。那问题就是耶稣是万有的主，但是他是否你生命的主？可能你家里边有一个牌子说基督是我家的主。弟兄姐妹啊，我请问你，他真是你的主吗？耶稣真是你的主吗？你买房子的时候有没有问他应不应该买？你买新的汽车的时候有没有问他是否应该时候换车呢？主的话就是你是仆，他是主，他是发命令的那一位。那今天为什么环教会我们不能够完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问题就是主权出现了问题。当基督徒不把主看为真正的主，只是挂在口边的主，只是唱诗歌的时候主，只是在查经的时候说是主，但是没有实际的在你的生命里头来真的主导你的生命的耶稣基督，你所讲的一切在耶稣的眼中都是废话，都是废话，不要再讲下去，免至你受审判。因为你说他是主，但是没有真正的按照他的意思而行，因为我没有问他到底他愿意怎么样使用你的生命，没有问他到底他应该他希望怎么样使用你的钱财你的资源的话，如果你没有问他的话，而你说他是你的主的话，我们就变成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是会被审判的。弟兄姐妹，第二个使命肯定未成，是因为神每天都要塑造我们的视野。 He is a visual diet， 是一个有眼的神。我们的神是有眼可以看见的，不要以为我们的神已经老眼昏花，他看不见你，他看不见我，我们的神看得很清清楚楚，他从你的心里边都看到你，你还没有动什么工作的时候，他都看到你跟我，上帝看得很清楚，人可能看得不清楚，但是上帝肯定看得很清楚，在神的眼中跟人看是完全不一样。 那有另外一段经文也是大使命的经文，我希望下一次如果你们有那个宣教联会的时候，或者是宣教主日的时候，你可以读马可福音的这一段经文啊，这个是马可记载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啊，他又对他们说，这个他就是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跟在后边有小字说万民，原文作凡受造的。那我看很多的版本，我就发现只有和合本，只有中文圣经把它翻成万民。因为在原文来讲呢，万民这个字跟凡受造的是完全两个字，所以当时候耶稣没有说是万民，耶稣很清楚的说传福音给凡受造的。我在不同的地方教神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请，如果我读到马可福音的话，我肯定请他们读他们的翻译本。有一次我在缅甸教神学，那么是缅甸的同学，不是用缅甸话啊，我是用英文教啊，他们是啊看缅甸文的圣经。我就问我的学生，我说你们的翻译本马可福音这里是怎么样翻译？他就说 All creation， 很清楚的，没有，我看几本的英文翻译本都是 All creation。Or all creatures。 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会用这个字在大使命的吩咐里边，耶稣特别讲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所有凡受造的？难道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把福音传给猫狗听吗？凡受造的啊，难道要我们传福音给飞鸟跟海中的雨听吗？他们都是凡受造的，对不对？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么特别的用这个字来描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呢？我们听不懂，但是我告诉你，当时候的门徒每一个都听得懂。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就告诉犹太人说，把福音传给那些你们看为不是不洁净的人，那些好像猫狗一样的，在你眼中好像猫狗动物一样不洁净的外邦人，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们。而这个是耶稣基督很明显提醒门徒说，我们不要有种族的歧视，我们只是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你要把福音传给那些你认为不配，认为不是人的那些好像动物一样不洁净的那些人，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你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到撒玛利亚的地方去，很明显耶稣基督是特意去撒玛利亚，他不需要经过吗？撒玛利亚，因为犹太人，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喜欢进入吗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是外邦人的地方，不洁净的地方。所以如果是夫子的话啊，特别是一个夫子好像耶稣基督，肯定不会带着他的门徒走过不圣洁的地方，不洁净的地方。但是耶稣特意走进去，然后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他带了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信主，对不对？然后这个妇人呢就很高兴的啊，因为他的生命被改变，而且呢他遇到了救主，所以跑回村里边就告诉在村子里边的他的朋友啊，他的邻舍，告诉他们说，我找到了救主啊，他就在外边。然后呢那些人呢因他的话信了耶稣，信了主，然后都跑出来，是真的吗？他所讲的是对了吗？他们都跑出来。那当他们在跑出来的时候，你用一点想象力啊，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那有一个他这个妇人回去村里边，然后耶稣的门徒回来，你知道这个用想象力啊，他回去了，然后跟人讲了，做见证了啊， 就好像你们在走出去见证主，所以他见证了。然后呢，一些人说：“真的吗？是真的吗？”他们就出来了。同时间，耶稣的门徒回来，到耶稣那边给他食物吃。然后耶稣就说：“我有食物，你们不知道的啊！你们岂不说到受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是真的，还有四个月。你看那个稻田还是绿色的。”没有发白的，但是忽然间他说：“我告诉你们，举目看前，向前观看 ，look look。”他说：“观看，观看什么？庄稼已经熟了，庄稼已经熟了，就表示说原文做发白了，哪里有发白？”当时耶稣基督的门徒看，肯定夫子说：“你看。”他们就看得好像人，你看，他们就看，看还是绿色的稻田，哪里有发白，对不对？为什么耶稣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原来耶稣指的是很远的，在稻田的后边的村子，有一大群的人，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衣裳，因为当时候因为很热的关系，所以当时候的衣服都是穿白色的，而且他们都戴着一个斗篷，斗篷，那个斗篷呢，就白色的斗篷，如果从远处看过去的时候，就是绿色的稻田的上面有一大堆的白色的东西走过来。所以耶稣说：“你看发白了。”这个发白的意思不是白色的稻米，乃是讲那些从村子里边穿着白色衣裳的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就是神预备好了庄稼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曾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后来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所以他们都跑出来，然后跑到耶稣那里，然后他们啊，遇到耶稣之后就发现，哇，耶稣真的是那啊 Messiah， 他真是救主。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看见的跟神所看见的好像是不一样，但上帝是永远是一个主动的开创者。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传福音给一个人之前，上帝已经在这个人的心中动了他的善功。上帝已经比我们更主动，不要以为是我们的主动出去传福音。我告诉你一件事实，也是我们的神学，只有上帝是主动，我们所有的属灵的回操练都是回应上帝的主动，我们都回应上帝的主动。今天你来这里，上帝在你的心里头感动你，是时候要去教他。你们过了这里，你回应，你顺服上帝。可能你来之前可能都有挣扎，我应该起床吗？我应该去吗？但是好像圣灵有催逼，然后你就是时候你来了。所以是上帝的时间，时间是完全掌控在上帝的手中，机会也是掌控在上帝的手中。只有上帝是唯一的起创者，我们所有的人都回应上帝的起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要留意一件事，上帝在我们周围在动他的工作，问题就是我们看不到。那上帝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可以服侍的对象。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留意到上帝在工作。那如果我们留意上帝在工作的话呢，你就发现原来上帝的工作四处都是。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头只牵挂的是我们自己的事，你就永远看不见，就是在你的身边也看不见。曾经试过吗？当你心里头在想着一些事情的话啊，最亲近的朋友走过你身边你也认不得他，还有拍你的简播说：“哎， 为什么不看见我？我正在你旁边。我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在想一些东西，对不对 ？Preoccupation 是今天我们看不见上帝的很重要的原因。So we are being preoccupied。有些东西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脑海里边，我们在想，不断在想那些东西，结果上帝的工作就是在我们身边，我们也看不到。什么限制在你的心中，是地上的事还是天上的事？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的操练嘛。所以上帝肯定愿意他的教会离开只是华民，要迈向万民。华安教会是时候，我们不要专注华民的工作而已。那千万不要误会，华传看华人福音普传会，我们的意向是双线。我们在一个没有华安教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非洲啊，我们在非洲乌干达，我们到那边的时候，那边没有华人教会，在首都，我们就在那边大概有20000华人，我们就开了一个华人教会在非洲。但是我们不停留在只是向华人传福音，所以我们在非洲，上帝带我们去非洲，那么非洲人怎么样呢？所以同时间我们一边我们在那个首都做华人的施工，同时间我们在北边做那个非洲人的施工。好，所以是双线的发展，这个是上帝愿意华人教会要做的事情，不是永远都是只是在想华人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上帝的心意就是叫华人教会只做华人施工吗？肯定不是。你看华人在非洲这些孩子很可爱啊，他们没有听过福音啊，这些是啊柬埔寨的孩子，这个村子里边，我们一去那个村子里边，哇，整条村里边的孩子都出来，然后我们就跟他们传福音啊。然后啊，我们在泰国，现在学校佛教国家，学校愿意他的学生来学普通话。呵呵，你们的普通话肯定比我更标准。如果要教普通话的话，你可以去泰国，他们很欢迎你去教普通话。我们在泰国有孔子学院，是中国大陆的老师去泰国教普通话。我们是不是他们去孔子学院，我们是走进他们的校园，在中学生里边，我们给他老师跟校长说，我们免费来教你的孩子普通话。哇，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希望能够跟中国打好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主动给他说，我们来教你的孩子，一个礼拜两天时间我来教你的孩子，他们很欢迎。所以我们的宣教师就进去校园里边，就教他们的孩子普通话，就是国语啦啊。那么然后在那个墨西哥城啊，我们也在那个墨西哥城的贫民窟里边来做儿童的施工。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墨西哥也有华人教会，我们动员墨西哥的我们开始的华人教会来做墨西哥人孩子的施工。你要在泰国已经有很多很长历史的华人教会，我们没有开始华人教会，因为已经有华人教会，我们就专门做泰国人的事工。在柬埔寨也有很长历史的华人教会，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做华人的事工，我们就专门做啊柬埔寨人的事工。在非洲我们有华人事工，也有当地人的施工，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我们不要把眼睛只是看在我们华人，当然是我们同胞的归属是肯定我们的心愿，我们愿意所有的华人都信耶稣，这个是肯定，但千万不要用这个成为我们的借口，成为我们的理由，不去做别的族裔的人的工作，因为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所以刚才我说给你们看的很明显的，此后我观看约翰要看，看见原来是很多人的，他是犹太人，他看见很多人都不是犹太人，都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自己做见证，他所看见的不是犹太人归主，乃是所有的人归主，这个是他的心愿，是上帝的心愿。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重新的在上帝面前突破种族主义的心态。这个种族主义，我们一想，哦，我们做宣教啊，台湾吧，呵呵，哦，又宣教啊，我们中国大陆吧。老实讲，中国大陆跟台湾已经有很多教会，他们做的宣教事工、福音工作，比你回去做更有效果。不要再想说要去中国，要再去台湾。没错，我们都愿意，我们所有的同胞在中国，在台湾，在香港，在什么地方都信主，这个是肯定。但不要只是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因为你知道吗？除非我们这样做，否则的话，我们绝对不能帮助成就上帝的天国梦。上帝的天国梦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这个就是他的梦想。我们愿意达到他的梦想吗？第三，最后，使命必会成就，是因为神要教会在每天生活当中建立门徒。Verbum Dei， Verbum 就是神的，就是话语，神的话语。神的正道啊，神的道理啊啊，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啊，太初有道啊，道就是神。所以啊，这个道呢，不是一个 spoken word， 不是一个所讲出来的话。那我们福音派的教会都很注重讲话。很注重讲话，我们要宣告，我们去讲传福音，我们去讲见证，我们很多的训练，很多的培训，都培训我们怎么样去讲。但是留意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道，这个话不是一个 spoken word， 是一个住在你们中间的道，成了肉身，就表示说这个话变成生命的一部分，这个生命的道要活出来。所以我感谢神，刚才呢我们的主席祷告的时候呢都提到，我们要显现，要表现我们的福音，对不对？我们要把福音显出来。这个显出来的意思就是我们把生命的道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发动改变，这个生命被改变了，被神的道改变的生命就活在我们众民的当中。所以耶稣说，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也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是什么意思？盐不是放在眼瓶里边的，盐是要撒出去的，要撒出去的，要放在肉里头，要渗透入肉里边，就防止，那个时候没有冰柱，所以变成了只有用盐来保持这个肉不会发霉，所以变成了这个盐，撒盐进去的话呢，也可以保持不腐烂啊。所以盐是要渗透进去肉里边，而且不单只是防止这个肉可以变坏，更重要的是把肉的味道带出来。如果没盐的话，就好像哎，什么没有味道。我们慢慢年纪大了，呵呵，不要吃这么多盐，不要太咸，但完全不没有盐的话就没味道。所以变成这个盐就是必须要渗透进去， 才能够发生作用。否则的话，你放在瓶里边的话没有意思。现在很多的盐都放在教堂里边，这里很咸，因为很多盐在这里。但这个盐要出去的，要渗透于进入你的公司里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职场宣教。你要渗透入你的社区里边的，你要渗透入你的家庭里边的，去怎么样啊？去发动改变嘛，去改变那个家庭，改变你的公司，改变人的生命。这好像光一样，你光不要放在斗底下，你光要摆在人前，去影响，光出来就驱走黑暗。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我说：“哎呀，上帝啊，这个世界太黑暗了，拜托你了，不要这样祷告。”谁不知道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了？在末后的时代，这个世界只有越来越黑暗。我们不要向神说：“神啊，这个世界太黑暗了，你改变吧这个世界吧。”可能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黑暗？光在哪里呢？你去投诉这个世界太黑暗，为什么不投诉？为什么没有光？因为光都在教堂里边，光没有进去世界，所以世界很黑暗。美国越来越黑暗，欧洲越来越黑暗，因为什么缘故啊？因为教会都走下坡了，教会的人数，基督教的人数以百万计的下降。当我们都把所有的宗教活动没有外边的要求底下，我们都把我们自己关在教堂里边的话，这个就是撒旦最喜欢的。不单只是大陆最喜欢的，你把所有的宗教活动放在教堂里边，定点定时定人。现在我们自己都为自己定点定时定人，我们每一位被上帝的灵，被上帝的生命改变的每一位，你需要进去，进入这个世界，发动你的改变。不要投诉这个世界太黑暗，反而要投诉为什么我这个光没有照在人间，好像城市被建在山上。为什么特别要讲山上？很简单，在山上跟平原分别的地方，就是增大你的影响力。你在平原，如果是城市建设在平原上的话，你可能是20里可以看见一个城市，但是如果同一个城市把它建在山上的话，你就可以30里、70里都可以看见那个城市。发动你的影响力，信徒哎，增加我们的影响力，不要把你所有的影响力放在教堂里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彼此影响的话，就教会出现问题了。如果教会里边永远往内看的话，不往外看的话，我们就出现有很多问题，因为我们的影响力都彼此影响。但是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我们往外圈，往外出去的话，去影响外边的世界的话，我觉得这个教会就成为一个上帝使用蛮有影响力的教会。回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你留意到我 highlight 有几个字，紫色的代表是父慈。那所有在大使命的经文里边，只有一个是主要的动词，好像英文一样，英文的句子里边一个完备的句子里边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 There's only one main verb in a sentence， 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学英语的话都知道，只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要的动词，主要的动词就红色的一个，就是使万民做主我的门徒。 这个是耶稣基督大使命里边所讲的最重要的事情。那么紫色的东西是什么？是副词，副词用来叫什么？是形容这个主要的动词。 The adverbial phrase is to describe the main verb。 这些副词 adverb 或者是 adverbial phrase 是用来描写最重要的主词，主要的动词。所以就是说怎么样去带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替他们施洗咯，这个是一个方法。 So that's how， 然后教训他们遵守我所教训你们的话咯，啊，这个就是一个方法。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去怎么样翻译，这个去也是一个 一个 adverbial participle， 你怎么样去翻译这个字。所以如果你做一个希腊文的研究的话，你就发现那个去的字呢是很有意思的字，是一个 very dynamic word。 这个去的字呢就可以翻译为在每天的生活日情日程里边，在每天的生活日程里边， go as you go。当你每天在生活的时候，当你每天在走路的时候，当你每天去上班的时候，当你每天去买菜的时候，当你每天去上学的时候，当你去的时候，所以你们在去的时候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福音必须在每天的生活里边表现出来的，不是说每天都在不停的跟人家讲啊，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你去教会啊，不是这个意思。最重要的就是人家可以看得出来，哇，你的基督徒的生命很强耶，你是不是信教的人，你是不是信耶稣的人。如果有一个不信的人问你，你是不是信耶稣的人，你不需要讲话，你可以人家可以看得出来的话，我恭喜你，因为这样的话你已经把福音活出来。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很懂讲福音，但是却没有活出福音。所以变成有一说，很多还没信主的朋友就说，你讲一套，但是好像你的生活是另外一套。如果你这样的生活是基督徒的话，我宁愿不做基督徒。弟兄姐妹要小心，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绊倒了别人，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你要记得，你是光，你是眼，你是要成为好像城市建在山上的那一种人，你要发挥你的影响力。上帝期待我们去改变世界，先改变你的小世界，然后要改变别的。保罗最重要的一句话，我觉得说，你们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个是真正的门训。门徒训练不在于一套的教材。很多人问我说，哎，冯牧师，你怎么样去做门徒训练？我说门徒训练的教材多的是。嘿，你看全世界有多么多这么多的教材，都教你怎么样去教导。主日学老师也有教材。教材不是问题，乃是你怎么样可以活出你的教材来，把你基督的生命，你是本身要做门徒耶。如果我们自己不做门徒的话，只是用口来叫人家做门徒，就好像跟孩子说，我教训你的，你必须要遵守，不要看我，对，我教你的要做，但是不要看我，不要看爸爸，不行咧。我们都知道身教是很重要的，但有口教但是没身教的话，你没有对孩子最大的影响力。难怪今天很多下一代不回到华人教会。在结束的时候，我跟你讲，加拿大做了一个调查，也是华福会，因为发现太多下一代不回华人教会。如果他们回教会已经很好了，但是他们回家的时候读完大学回来， 但是他们找别的教会去，可能是找外国人的教会，或者是找亚裔的教会，但是不回去华人的教会。所以加拿大华府就做了一个调查，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些孩子他们不回华人教会。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中学的同学，他是主持这一次调查的一个主任，他是一个 PhD， 所以很认真的做一个调查，然后调查的结果还没出炉啊，只是他预先告诉我他找到的一些资料显示两个问题其实呢这两个是首要的问题，为什么孩子不回华人教会同意不同意你自己来决定，但是这个是他的 finding。他的说，第一个缘故，孩子不回来华人教会，因为他们觉得华人教会是假冒为善，是讲一套做一套，在教堂里边，在崇拜里边讲的非常美丽的，基督是我家的主，我的一切我把奉献所有给耶稣，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发生。孩子觉得很清楚，在家里边看着他的爸妈，看着他的叔辈，他的依依，在教会的依依叔叔，他们在离开教会之后所讲的课题，没有一句话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心意，是讲到他喜欢要做什么，他要去哪里什么地方度假，他要买什么新的汽车，他要买什么新的房子。你讲一套做一套，你在教堂里边讲的很美丽的属灵话，在家里头他们看得出你所讲的只是在讲，没有圣灵的承托。然后第二呢，就是华人教会不信任你的下一代，老一辈不放权，领袖永远都不给孩子一个机会。所以年轻的他们在外边打工，他们负责一个公司可能几千万的投资，但是来到教会的时候，在他父辈的眼中都是小孩，没机会在教会里边能够真的帮助教会看到怎么样把教会在这个大时代里边成为光成为盐。那我这个是加拿大，我不肯定这个是否美国一样，我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重视的不是在于调查的结果，我重视的只是保罗所说的话。这句话不是只是给牧师来讲，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希望这句话是给所有的作者在这里的弟兄姐妹，特别你是有孩子的父母辈，我希望你留意这句话，这句话要必须成为你经常提醒你孩子的地方，你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如果你能够这样跟你的孩子讲一句话的话，我恭喜你，因为你已经在家里边开始了你真正的门徒训练。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记得你第一个门徒就是你的儿女，他们就是我们栽培的第一个对象。不要忽略了你的儿女，因为你的儿女是上帝所赐给你首要你要去训练他们的地方。不要把训练孩子做门徒的工作交给教会，教会你来教会礼拜天一个小时的主日学，另加另外一个小时的崇拜，能够改变他们有多少？但是你在家里边没有做好你的门徒训练，然后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教会的话，你是不负责任的家长。我希望你跟我都要被提醒，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责任要叫万民做主的门徒，先从我的儿女开始，千万不要忘掉了他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你真的是主耶，我们真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 主啊，多少时候我们只是讲挂在嘴头，嘴边说你是我的主，但是我们没有在实际的生命当中把它活出来。主啊，求你怜悯帮助，以致当我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的教会的生命也同样被改变。我们的眼光不是看别人有没有改变，圣灵，你要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现在你面前生命被你所改变，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万人的祝福，首先成为我们下一代的祝福，也成为我们旁边邻舍我们的同事的祝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讲一套做另外一套，这样的生活绝对不会讨悦上帝，这样的生活也只会绊倒别人，绊倒别人的人有祸了，有祸了。上帝，你的眼目是看着我们的内心，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你知道我们的优先，你知道我们的喜好，改变我们吧。上帝，今天你带领敬拜的同工预备的所有诗歌，好像就借着这些诗歌提醒我们，再提醒我们 Change our heart, O Lord， 改变我们的心，主啊，以致我们的生命真的效法基督，以致我们可以跟邀请别人，邀请我们的下一代说，你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